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出埃及记第十四章记载了摩西领着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后，被埃及法老的军兵追杀，陷入了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绝境，而耶和华以神力分开大海，让以色列民从干地上过了红海，又让埃及追兵葬身大海的历史。这段神迹啊，常常引起争议。据说有个少年听牧师讲了这段故事，心里很激动，就到大街上喊着说，耶和华能力大，天地云海听他话，东风吹开水中路，百万民众从头跨。一个颇有学问的人过来说，海水怎么能分成两半呢？科学上说不通的啊！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吧。摩西在那边放过羊，熟悉情况，他找到一个海底隆起的地方，在那个季节那个地方海水只有六寸深，趟过去就是啦。少年人哑了口，可学者还没走，他就又唱上了，耶和华真叫行，运筹帷幄算得精，区区六寸红海水，淹死埃及千万兵。神迹是超越科学的，我们不要企图用人的理性和知识去解释神迹，而要透过神的能的作为去认识神，看到他的荣耀。今天的题目就是荣耀的神。我们先来读经。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都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都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阶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没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外邦人听见就发颤，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啊，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 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段经文呢，有许多名字，通常叫做摩西之歌，又叫海歌或胜利之歌。它以诗歌的形式讲述了第十四章以色列众民过红海的故事。第十四章的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耶和华神在绝境中为以色列在大海中开了道路，200万人一天一夜在海中走干地，跨越红海，而埃及追兵则在海涛中全军覆没。清晨时分，红日初升，惊魂不定的以色列众民面对大海，回想神奇妙的作为，唱出了赞美的歌。望着海边埃及车辆散落的轮子和士兵的尸体，他们想起在过红海之前，耶和华神三次说过，我要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耶和华神得了荣耀，这就是红海分而复合的意义。当吟唱摩西之歌的时候，我们要从神的大能作为、神的超然属性和神的拯救计划这三个方面来思想神的荣耀，赞美这位荣耀的神。第一，神的大能作为彰显耶和华的荣耀。面对大海，沐浴朝阳，摩西带领百姓向耶和华献上颂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大大战胜的原文直译是高高的被举起来，就是得了荣耀的意思。这荣耀从何而来呢？因为马和骑马的，也就是兵车上的军士，都被他投在了海中。跨越红海是一场壮阔的战争，一方是埃及全国的精兵强将，另一方是以色列的200万平民，包括老弱妇孺。法老的军队配备的是2匹马拉的战车，每车载3人，一人驾驶，一人持长枪攻击，还有一人是车长，就是第四节中说的那个军长，负责瞭望指挥，同时手持盾牌保护枪手和御手。这是当时最先进最有威力的武器装备，就好像现在美国陆军的 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双方军事实力、武器装备的对比是如此的悬殊，眼看神的子民就要惨遭屠戮，耶和华出手为以色列征战，将埃及军兵全数淹没在大海之中。摩西是从军事胜利的角度来欢呼的，耶和华是战士，耶和华是元帅，耶和华在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第六节中，摩西用希伯来诗歌中常用的反复句型，两次唱到耶和华的右手。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摔碎仇敌。这是旧约圣经中第一次提到耶和华的右手。右手代表神的大能大力，神以他的大能摔碎仇敌。第十二节说，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这里的地啊，是英文 underground， 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中的地府、阴间的意思，是死亡的同义词。地便吞没他们，是指海水淹没埃及军马，也就是死亡吞灭了仇敌。耶和华的右手是他的能力的标志，他的能力彰显他的荣耀。战场上的优势从何而来？武器、兵力、士气、 谋略，这些都是人所看重的，所依靠的。有了这些，埃及军队的气焰何等嚣张啊！诗中第九节描述了他们口中的话，一连六个动词短语，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早些时候，耶和华已经以十灾给这些埃及人上过课了，又在红海前用一边黑暗一边发光的云火柱警告制止过他们。当他们看到神为以色列分开了大海的时候，他们应该惊讶的下巴脱臼掉下来啊，从马车上跌下来，赶快掉头打道回府吧。可他们居然还是追赶，这叫做电线杆上插鸡毛，好大的胆子。他们在最终那刚硬的心把他们带上了灭亡的路。摩西的诗对仇敌的描写既生动又带着几分揶揄，这六个原文动词短句分成好像音乐中三拍子的两个小节。原文中啊，读起来啊像是这样，我要追，我要抓，我要抢，我要称心，我要拔刀，我要杀人。这个节奏啊急促沉重，而且失去了平衡，像是个发疯的壮汉在奔跑，青筋暴胀，喘着粗气，双眼血红，手中拿刀。接下来第十节，诗人的语风一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当目光转向神的时候，一切都是如此的平静儒雅，从容不迫。风吹水动，张牙舞爪的敌军如铅如石沉入海底，顷刻间定了胜负，谈笑间强掳灰飞烟灭。哦，神的能力何等浩大，诗中唱到耶和华是战士，赞美他的战无不胜。其实耶和华并不直接在战场上与敌人搏杀，他的得胜也不是靠先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军兵将士。面对埃及的坦克，耶和华不是给以色列装备更有威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而是在云中让雷电发出，在路上让东风劲吹，在海里让大水分开，天地海都匍匐在神的面前听他的调遣，显示出耶和华是天地海的主人。法老曾经向摩西叫板，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耶和华，五章第二节。现在他们的问题有答案了，耶和华是谁？耶和华是上帝，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的创造者，天地的创造者的能力实在是超乎我们这些被造物的想象力，太多太多了，我们只能向他匍匐敬拜。2008年9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正式启动运行，这在当时是科学界的一件大事。这个研究中心啊，设在瑞士日内瓦附近，这对撞机的隧道在地下100米深，有27公里长，机内的能量可以达到7万亿电子伏特，修了快20年，花了几十亿美元。做什么用呢？把质子流从相反的方向加速到接近光速，然后让它们相撞，然后看看这车祸的现场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知道物质啊是由分子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组成的，像水的分子是 H2O， 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 那原子呢，是由原子核和围绕其旋转的电子组成的。那原子核呢，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要想进一步探究质子和中子的内部结构就不容易了。虽然看不到，科学家用推理和计算的方式提出了夸克和胶子的理论模型。科学家们啊，一直既兴奋又焦急地盼望着这对撞机的设备能撞出什么精彩的结果来。当然我也希望这样的研究工作对科学的发展是有益的。但是当这些人宣称对撞机可以模拟宇宙诞生的最初状态，从而揭示宇宙起源的奥秘时，嘿，让我想起了当年中国大跃进时候的豪言壮语。当年中国大跃进时的豪言壮语这么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58年曾在中国青年报上写文章，用光合作用的原理论证出一亩地可以产40000斤粮。原来科学家也会吹牛的，他会科学的骗你没商量。且不说对撞机还达不到100%的光速，就是达到了光速，那仍然离宇宙大爆炸瞬间的宇宙膨胀速度差着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倍以上的这个差距呢。在我们所处的时空当中，光速是不可超越的。在人类的实验室中重现宇宙的起点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光速不可超越嘛。光速与最初的宇宙膨胀速度相比，那就像是把蜗牛和航天飞机放在一块赛跑。就这样，把一束质子流，质子流非常小，那东西小的在普通显微镜下你根本看不见，而别提有多轻了。就这么个又小又轻的东西要加速到接近光速，得在那27公里长的加速器隧道里跑上11000圈，也就是300000公里，耗掉巨大的电能才能，也不能说达到，才能接近。你看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才让那么一丁点的东西跑出个蜗牛的速度。而创造天地的上帝在一瞬间将天地和星空中的一切充满整个宇宙，这是多么浩大的能力啊。诗篇104篇讲到耶和华是创造之主时说，耶和华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摩西在诗中说，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这是第八节。这语言所描述的正是那在创世纪第一章中创造天地的全能神。鼻中的气指的是那使大海分开的东风，也代表耶和华的灵。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圣经最初的两节经文。神的创造是在一切有形的物质以先，也在所有的科学规律之上。科学的全部内容是认识规律和使用规律。虽然科学可以无限发展，但却是有界的，超不出我们所处的时空，也突破不了光速的极限。而规律的创造者耶和华神是在这一切之上的主宰。就像摩西发出的感叹，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第11节，耶和华的大能彰显他的荣耀，他的大能无可比拟，我们理当敬拜称颂。美国有个叫 Oral Hershiser 的职业棒球运动员，这个人上个世纪80年代效力于洛杉矶道奇队， 是个明星投手，他的记录是连续59局不失一分。1988年他帮助球队取得世界系列大赛的冠军，而且被评为 MVP， 就是最有价值的运动员，得了金手套奖。赛场上载誉而归， NBC 的著名主持人 Johnny Carson 就把他请到 Tonight Show 做嘉宾。 Carson 呢注意到在比赛的最后一局开始前，这个 Oral 独自靠在墙边，嘴唇好像是在说些什么话，好像是在祷告，就问他，你那时候在说什么呀？Oriel 回答，什么也没说，我其实是在唱歌呢。这下全场上下观众的这个情绪啊都来了，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这个投手会唱歌嘛。 Carson 就请他唱给大家听，他不肯啊，架不住全场观众啊拼命的拍手起哄啊。这个 Oriel 呢清了清嗓子，咳咳，开始唱，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原来他唱的是三一颂，谁都没想到，全场先是一片寂静，寂静了两秒以后，全场起立，掌声雷动。人能取得的成就和神的大能作为比较起来啊，实在是太渺小了。所以这个运动员 Oriel 深知他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因着神的祝福而来，在胜利来临的时候，他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全能的上帝。摩西也是如此歌唱，跨越红海不是以色列的得胜，而是耶和华大大战胜，神的能力彰显他的荣耀。我们要把一切歌颂赞美都归给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第二，神的超然属性彰显耶和华的荣耀。摩西之歌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讲的都是过红海的事情，从神的威严到神的能力，从敌人的嚣张到敌人的灭亡，白云蔽海，旭日清风，神的荣耀充满了天地之间，赞美从摩西口中涌出来，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第十一节，耶和华是独行其事无可比拟的神。接下来在第十三节，诗人唱道，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第十三节，在这里他把神的能力和神的慈爱连在了一起，神的能力与神的作为直接相关，神的慈爱呢与神的属性直接相关。摩西让我们从神的属性来看神的作为。神是爱，他施展大能的缘由是因为爱，这是出埃及记这本书中第一次出现慈爱这个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